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深度饭桌派热点又来了。各位来了家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海伦。热点又来了，是的，是因为我们要接着上一期我们讲的一个被骂上热搜的这个张校长，他掀起的一股讨论全职妈妈和职业女性这个话题的这样的一个讨论又来了。那和海伦在一起呢，仍然是两位嘉宾，我们先跟他们打招呼。你好肖磊。
肖磊你好。
还有你好心仪。
大家好。
我们今天啊分享这个话题呢，我们还是有资格的哈，因为张校长他的这段话里面有两种人物嘛，第一个就是全职的太太，第二个就是职业女性嘛，这两种身份呢我们三个都有。而且有一些是正在进行时啊，有一些是过去时，那都有过。那从我自己来讲呢，其实我也是在家当全职太太，当全职妈妈，当了有我看7年啊，真的是7年。然后当孩子我觉得差不多大了，然后我才重新出来再来侍奉的。所以我自己的身份是从职业女性到全职妈妈，然后现在再到职业女性。那我们的小磊呢？
对，我觉得这种两个身份的转换我们都有经历过吧。我自己也是大多数时间在职场上打拼，那在工作和工作之间也曾经有过短暂的这个空白期，比如说几个月、半年多等等。所以我一开始第一次有这种空窗期的时候也是很焦虑，甚至那种世界的声音就会撞击我的头脑吧，就是好像你没有价值了呀，你不能赚钱，然后丈夫会怎么看你啊等等，都会出来很多。但是后面经过信仰的塑造，然后也经过家庭关系一步步的更和谐和沟通的顺畅吧，我现在在这种空窗期当中是一个平安的状态，就是我也可以在当中学习，就是神让我们有时候跑得快，有时候暂时慢一点，甚至有时候是休息一下下，都是有他的美意的，就是不需要按照世界给我们的那种浪潮然来迫使自己非要怎么样，非让就是很拧巴的在那儿充满着苦读而不去感恩。
对，那心仪呢？
我觉得我想用三个词来形容我的在职的感受，就是忙碌、热闹和有趣。然后在家呢也是三个词，就是自由、和谐和健康。我觉得不管是在职和在家，只是分工不同，它是都有付出也都有收获，而都能让我享受到满足感和意义感。我在职的时候，我和我当家庭主妇都有一个相同点，就非常的充实，感觉都是有价值的工作。只是呢作为职业女性的时候呢，经济肯定就更不利，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及影响力。当家庭主妇呢就时间就主要是照顾管理家庭，我们的家庭生活也就变得更有规律了，家中呢也变得更清洁温馨，所有到我们家来的朋友说啊，你们家现在好干净啊，然后饮食也更健康可口了。也可以有条不紊的处理很多家庭中的关系，细致的处理大小的事物，就是每天可以叫做经营生活了吧。以前叫做简直是昏天黑地的过日子，现在叫做经营生活。然后呢也增加了很多生活技能，比如说做饭呀，包括拖地的那些技能都已经还有擦窗户啊那些都出来了。然后因为关注家人的时间增多，也能更理解了解家人的需要嘛，并及时进行调整，让我和家人的关系更加和睦了。我还挺喜欢在家的。
对，刚才听到心仪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呢，我觉得他那段分享里有几个词哈老出现，就是价值。 啊，包括小磊也是，我就想问一下哈，你们为什么觉得这种生活是有价值的？就像刚才我们讲张校长讲的，其实从张校长的这个观点里面，他就觉得这种是没有价值的，是特别浪费价值，因为在他的那段讲述里面，他有一句词就说真是浪费了，因为我们好容易把你培养出来，你成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那么你的价值就是应该为这个社会做更多的贡献，然后呢你更加实现你自身的价值，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哎，但是我在你们刚才的分享里面仍然听到了价值，而且好像这个价值还蛮稳定的耶，没有让你们产生焦虑。
我觉得首先我们面对的大多数全职太太普通人啊，他们并不是因为家里特别有钱，我不想被工作束缚才回归家庭。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是处于一种两难的状况，比如说兼顾不了工作和时间，然后小孩没人带，或者在职场上遭遇女性的就业歧视，她被迫没有了工作她才回来的。所以当她回来这件事本身的时候，她就带有一定的负面情绪，就是觉得我的价值感被这个职场否认了，或者说被我的公公婆婆老公提出了异议不满，我只有回来，我是一个很无奈被动的状态，他不是有一个很健康积极的情绪来回归的，所以这是他们一开始这个价值出问题的一个起点。那我觉得对于我和心仪来说，首先我们肯定会谈到信仰给予我们这个就是稳定的定力吧。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没有这个耶稣基督做磐石的话，我想我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呢？就首先肯定是高举自己的义，就是当我如果是状态很好很兴奋的时候，情绪高涨充满了正能量的时候，如果我是一个全职太太，我一定是就放大我对家庭的贡献。就是你看我把孩子教育的多好，我又多会做家务，我简直是最有价值的一个全职太太。那个职场上的女人，哎，他们是选择的是次等重要的，我才是最有眼光的，这个东西就会出来。如果我是正在上班的哈，那我又会鼓吹你看我多能干，赚了多少钱，家里的开支哈，我的贡献比老公还大，我太独立了，我也可以掌控一切。我不像全职太太一样是寄生虫。就是你的这个面貌是很丑陋的，就是一个是高举自己的义。那另外一面，如果你情绪低落呢，人都有高有低，对吧？如果是全职，你就陷入那种自怜和苦读，就像张校长说的，我没有了自己的圈子，也没有前途，我不被社会认可，被时代抛弃，就变成一个怨妇的心态。那在上班的呢，我们今天周围的同学朋友同事女同事哈，常常是这样的论调，就是你看我有双份的压力还不被理解，一边要挣钱，一边回去还等着我洗衣服，我是最辛苦的人，谁都比我幸运，我怎么当年就没有我的那个朋友那么聪明，嫁一个有钱人回归家庭呢？所以这也是一个很丑陋的面貌。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不在一个核心的根基上来重新的更新自己的眼光的话，你就会变成一个罪人的自画像。这个就是标榜自义，夸大艰难，然后不看恩典，也不看自己已经有的那些祝福，然后把尽本分当成莫大的功勋，就不管你是在家做饭还是在职场上打工，这本来是你的本分的，但却变成哇，我简直太伟大了这样一个功勋章。那同时你也不可能去理解对方就是跟你不一样的另一面，你看他们也不会是平常心，你要么是充满了敌意的，要么你是充满了那种艳羡的眼光，其实都不健康，就很难在一个平衡点上去同理别人，甚至为别人去带导。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去看那些就是网络上这两双方在那吵这个话题，我觉得很没有营养。因为我自己觉得这个话题其实它有更大的背景，是高于个人的，比如说它是涉及到一些社科人文，甚至历史甚至政治方面有很多更大层面的角度是可以去分析的。比如说我们的社会怎么样为女性提供更公平的职场环境。比如说全职太太她虽然在家，但是我们的人文环境能不能给她提供更多的接会社会的触角， 或者能不能社区当中有一些活动或者培训课发挥他们的恩赐，
嗯嗯，
甚至在一些西方国家，可能在国家的税收制度上会有些调节，比如一个家庭他是单职工或者是双职工的家庭，
嗯，
他们要缴的税是不同的，以此来引导，
嗯，
所以我觉得这些才是更重要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讨论常常都是脱离了上述的一切哈，就变成仅仅针对全职太太这一个点冒出来的一个伪命题，就是把这个个人化的东西上升到热点，
嗯，
三天两头的拿出来炒作。
嗯，
所以我想表达就是，女人她不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她并不比男人特别，然后全职与否也不是一个多么特殊的处境，
嗯，
值得我们费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如果说全职太太都已经被炒作到这个程度，那我觉得其实有更多的话题，比如说像留守儿童，像残疾人，
嗯，
或者说全职丈夫，
嗯，
或者说单亲妈妈，他这样的东西，对，都有嘛。其实他们得到的关注应该是更多的，
嗯嗯嗯，
但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热点浪潮袭来的时候，是需要慎思明辨，就是当这个话题不断的冲击我们的头脑，周围人都在讨论的时候，当然我们作为一个渺小的个人哈，我们没有办法去抵御或者说要跟他对抗，但是呢，这个话题点激发出我自己内心的什么东西来，它让我产生的是善的还是恶的，那些点是我们个人可以关注的。
嗯嗯
嗯，好，我就接着小磊的说，作为基督徒呢，我们相信神带领我们每一天的时光，不同阶段、不同目的、不同带领、不同付出、不同收获，同是恩典。到底自己做职业女性合适还是做家庭主妇合适，其实没有标准答案，这需要根据当时的家庭的具体情况来判断，理出生活的优先秩序，对选择会有帮助。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我一个朋友在有了孩子后，他辞职在家18年，陪伴他成长，在孩子需要帮助引导时，总是能及时给予他充分的、深入的、智慧有效的关怀。当孩子健康成长，升入大学后，朋友也结束了18年家庭主妇的工作，重回职场，在一年之内建立起了一家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家庭软装公司。当然，这段在家的时光不是游手好闲享受舒适生活的18年，这些年间因为陪伴孩子的需要，他阅读了大量的优秀书籍，并积极参加教会活动和学习，与主内的弟兄姐妹呢也有多年美好的交流沟通，他的社交圈子一直是开放的，是学习型的，他自己也在不断的反思中成长着。其实在他的分享中，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他能够重返职场，教会姐妹们的鼓励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一次他们教会组织姐妹们来学习插花课，但是在选择成花的器具时，大家没有好的这样的选择，朋友就灵机一动，当场提出可不可以用挖了瓤的南瓜来作为插花的器皿，结果大家做好后效果很好，作品新颖环保又亲近自然。从此以后，大家开始把一些卡片的设计或一些与美学设计有关的工作交给他去做，信任他，推动他，最后激发出了他开家庭软装公司的灵感，为他转换职业身份打下了基础。其实当他的先生孩子看到他的成绩后，都非常的惊叹，孩子说，妈妈，我没有想到过做了18年家庭主妇的你还有这样的能力，太了不起了，我是不是耽误了您？朋友回答，就是刚才所说的那句，不同阶段不同选择都是神美好的旨意。交谈后，孩子就真诚地对他妈妈说，谢谢您辛苦了妈妈。其实当时这样的一种美好的母子情谊也就深深的印在了他们的心灵中。当我辞职的时候挺担心自己的时候呢，虽然是经过祷告以后有神的应许，但是我还是有说不出来的有张力嘛，内心的张力，毕竟做了22年的职业女性。但当我听了他的这个例子以后，我又充满信心，因为我觉得说不定神也会像激励他一样的激励我，发现我藏着的一些其他的特点， 说不定最后还是能继续的为主发光发热呢。当然现在是在家庭里面哈，基督徒优先秩序肯定是家庭优先。嗯，
对对对，我觉得你们两位的分享都特别好，特别是心仪老师哈，你特别把一个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一个价值观就带出来了。这个稳定的价值观就是你知道你的意义，你知道这个价值，就是作为女人你的价值，就像我们的题目一样，女人该过怎么样的一生。其实你们两位刚才阐述的就特别好，女人就过一个需要你回家庭的时候，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你就回到家庭啊，全然的走这一段美好的路程。那当你的频道转换或者当这个时机改变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愤然去面对这个世界。所以说那个价值不在乎你转变了跑道或者你转变了角色，人的价值不在乎你的角色，而在乎你自己本身这个价值感从哪儿来的。我自己也是这样子的经历，在家带孩子的时候啊，就是更多的陪伴孩子，确实那段时间就是有过那种声音吧，就是诶，你现在是不是天天花你老公的钱，说话就没有底气了。但是后面感谢主，我觉得这就谈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成长。我觉得回归做家庭主妇不是因为我想偷懒啊，我终于找到一个金龟婿，或者我终于可以提前享受财务自由，提前退休，然后我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可能那个观念还是有问题。我觉得不管在什么境况下，就像张桂梅校长他提到的，他说的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没有成长，你跟社会隔绝了，然后你会跟你的先生没有话题了啊。当然他说的比较真实一些，
现实一点。
对，可是我觉得他的那个出发点其实就是说要成长。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们有时候对自己人生的这种最美满的时候，就是无忧无虑，然后呢我什么都不做，但是呢又能家财万贯。很多时候我们抱着这样子的一个金钱观或者成功观，可是他这种观念其实的前设是忘记了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悲惨世界，是一个需要努力的，是需要一个我们尽心尽力尽性去跟随神，去走这条天路的。那在这里面呢，那个成长就是非常的重要了。我自己在家七年左右的时间里面，我也是除了厨艺大涨，然后学了很多菜，会做了很多家务，那另外我也读了就是把神学读出来。我觉得这都需要我们自己去训练，和需要我们有一个好的认知的。
我非常同意。首先心仪刚刚说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就是不是说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我们怎么选就是更好的。我也同意 Helen 分享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有不同身份的转换，就让我想到箴言31章他写才德的妇人嘛，当中他有几幕在描绘这个妇人在做什么，比如说他有栽种葡萄园，有手把纺线车，这好像是在家干的哈。他好像也有要做细麻布衣裳，要出去卖，也可以理解成一种工作吧。
对，
就你会看到，就是女性她要干的事情真的不是二选一。我其实我觉得把它放大的更大的话，不仅是在谈论全职或者职场，任何的那种非机要核心的那种选择都不是二选一。比如说我是住大房子还是小房子，我是在农村空气更好还是在城市生活更便利，这些都并不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我们在当中也不需要有骄傲，也不需要有后悔。就是我想讲，就是我们如何来面对自我身份和当下的处境，其实是反映我和神的关系的。这个是特别重要。对，我也想到腓立比书里面有提到哈，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当然这个经文它可能扩展来讲并不仅仅是指经济上的金钱上的，就是你的秘诀是在随是随在在神里面得丰富。那同时他劝勉提摩太也这么说，他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所以我看到的秘诀就是我们不被所处的那个特定的处境辖制，我们是自由的， 就是所谓大利，就什么叫大利大好哈、啊，不在于我得到一个特定的对象，不管这个对象是一个好老公、嗯、还是个好工作还是哪样哪样、嗯、不是一定要怎么的，或者说不是我一定要生孩子很多很多，或者我一定要读了神学怎么样、嗯、因为最关键的是我们作为神儿女的这个身份，
嗯，
就不要拿那些外在的东西轻易的去套别人，因为每一个人的具体状况和家庭状况是旁人不太知道的。
嗯，
对。
当然另一面就是每一个处境下有收获也有挑战，比如说我说我在全职可能我在家里能够侍奉好先生，更能照料家庭，但同时我在经济上的压力也许会大一点，就是都是有两面，我们都要去面临这样的一个挑战。如果你是不上班，也许你孩子陪伴和教育的这个工作可以更细致，但同时可能你的精力会相对的单一一点，是不是也有点限制你的视野？当然这些并不是绝对的，就像心仪刚刚举的例子，那个姐妹因为她在教会的缘故，她并没有与社会脱节，就是这些问题很多是可以有一个补偿方案、让她更完善的，没有一个答案是谁更好，都是在不同阶段环境下可以互相转换的。所以我觉得张校长他可能代表的是一个我们目前世界的主流音吧，就是他看到上班的才欣喜，但同时我也在想，有时候哈，个别时候，可能教会当中又是另外一个极端，就好像是不是你女性要全职了，你就更被上帝喜悦？就是我个人也不是这么认为的，就两种都会比较片面，就哪怕在属灵这个层面上，也没有一条捷径说啊，我选择了回归家庭我就更属灵，就没有那么尖利的对立，就是我们人是有机会去平衡，然后神也给我们智慧和很多机会，是可以把一些选择做的不要那么非黑即白，就是我可以在当中操练，然后神给我当下这个处境，我就感恩尽本分，然后有艰难的时候我仰赖他的帮助，那我也赞美神把现在的我放在事业上或者放在家庭里，这个都是有收获的。我就不亏欠他交在我手上的使命。就像 Helen 你说的那个成长，我的理解哈，就是直面神的呼召。就神呼召我们并不是那种很宏大的，你要去传道，到什么少数民族去宣教，没有，
不是的，
也有一些具体的日常生活。比如我现在有份工作，神就呼召我要敬业，我要对得起我的雇主，我要完善好我手里的每一份工。那如果我现在在家，那可能我在扫地的时候，在摘菜的时候，就是神呼召我要服侍好我的家人。就是我在当中都是可以喜乐，同时我也有那个力量去为另一方来赞美。就是我在家可能时间更多的时候啊，我愿意为我教会里面那些在职场上加班的姐妹们，为他们代祷，我也为神放在他们在工作过程中的恩赐，我来赞美主。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吧。
对，我觉得小磊说的非常好，我们对任何事情就是不能够极端，不要以道德与律法来捆绑他人。我也想到了一句经文，就是箴言书三章五到六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然后呢，我也特别特别赞同刚才小磊说到的，就是不管在外在职场还是内在职场，都要用一颗敬虔的心，带着神圣的使命感去尊重每一个细节，感恩当下，尽力让我们所做的事蒙神喜悦，我们也就收获了平安喜乐。
是，我觉得我们要更加警惕的是另外一个对立面吧，就是如果你单身的时候羡慕结婚的有伴儿，然后结了婚又后悔，哎呀，还是单身自由自在呀。然后你没有孩子的时候呢，你又去埋怨上帝偏心，为什么就不赐给我孩子？那有了孩子呢，你又不好好当一个智慧的父母，还在那儿抱怨说，你看丁克家庭多轻松。就是我们不要活成那种没有信仰，好像没有神那样一个难看的样子。就因为我们是已经领受了秘诀的人，就是我们已经有那个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便是大力了。就是我自己也是在操练吧，就是当一些可能有时候魔鬼的声音或者老我冒出来的时候，真的我觉得有圣灵的提醒，就是告诉我说，神 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嗯，
就我就想，我们的神，我与其这样去质疑或者在信心当中半跌的话，我不如好好的数算神在我身上给我的好处，去珍惜，然后完成神对我当下的呼召，就也不要去陷入到那种就非要证明我比别人好，因为这其实是对神的质疑。难道你的神会很偏心吗？他会藏起什么本应该属于你的恩惠不给你，突然要给别人吗？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我现在面临的具体的试炼，包括我明天后天的试炼，神难道不知道吗？他不是已经应许了要和我们同行吗？他也应许要引领我们胜过这一切的艰难。
嗯，
所以
对，
真是愿意我们都回到他的面前吧，就把生活当中一个个这些看起来很表面的话题要抽丝剥茧去伪纯真吧，就变成我们自己个人每一次认罪悔改归向基督的一种操练，那我们就是获得了进前的秘诀了。
嗯，感谢主。
对，就是真正的所有的安全感也好，还是美好的一种状态也好，其实都是来自于神。只要按着他的话语去行，那我们的生活就真的是有这样的平静安稳。我最后还是想说一句话，从保守主义的信仰观来看呢，工作不见得是非你莫属，但家庭却无你不可。
嗯，感谢主。我们今天呢，我觉得我们这个讨论呢真的是特别的鼓舞，我觉得我们有互相的鼓励。这种鼓励是什么呢？就是世界的声音很吵，世界声音很大，可是当我们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的时候，我们发现每一种声音它其实都在提醒我们重新看我们站立的这个根基是什么，我们是不是站在我们的信仰上面，我们是不是站在你所认识的这位神的应许之上。我觉得这个让我觉得我们特别的蒙福，看到张校长和他所教出来的这些孩子们，张校长说的都是非常真实的事情，人间真实的景况，婚姻中真实的景况，可是我觉得蛮悲凉的，就是他们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他们没有一个稳定的价值观，反而强调的是你只有靠自己。可是我们今天在信仰里面，我们在信仰里面的这个讨论呢，我们却想跟更多的还在迷茫当中的，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没信主的，我们说只有走到信仰里面，只有走到福音里面，你才真正的知道什么叫做有依靠，你也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由。好，那我们今天关于职业女性和全职太太之间的这个话题呢，这样的一个热搜话题，我们就到这里。我们深度饭桌派呢是周周见，谢谢两位嘉宾，我们下次见。再见
再见，
谢谢 Helen， 再见。
心情低落的时候，想起你的温柔，你那看不见的手安慰我。风风雨雨的天空，盼望看见彩虹，是你的